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在泰国北部的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距离曼谷大概有600多公里。
您的家庭为什么当初选择了到清迈定居？
这个主要是两个原因考虑，一个是家里人的身体，另外一个是泰国这边的发达的国际教育体系，这两点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家就决定移到泰国。
在泰国定居有多少年了呢？
我们已经4年多了，2012年7月份到这边，现在已经超过4年了。
那说到泰国定居哈，海外人士到泰国定居需要哪一些的硬性条件呢？
这样哈，泰国呢它是非移民国家，但是呢外籍人士在这边居住呢有各种办法都可以合法的在这居住。
嗯。
最简单的当然就是办理退休签证，硬条件就是50岁以上，有80万泰铢的存款，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顺利办理退休签证，然后可以一直在这边居住下去。
那您就是办理的这样的退休签证去的吗？
我还真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来还没到50岁。
嗯。
第二个呢，我正好呢有一个工作，所以这个可能有点点不太一样。但是是相当多的外国人在这边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在泰国居住。我是住在是比较小的地方，也看到不少就是西方的家庭，主要是退休老人在这边居住的不少，在清迈城里面呢就更多了。
嗯。
像还有形成像什么日本村啊，有韩国村啊等等。
啊。
各国到这边来居住的人相当多。
到那儿去定居的话，大家可能会考虑泰国政府会提供哪些福利呢？
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复杂了。泰国是非移民国家，
嗯，
他不给任何外国人是提供他们任何的社会福利。倒过来说，我们还要给泰国政府交税的，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交的那些各种消费税啊，
嗯，
然后你在这边就业、工作，你还要交这个
所得税，
就但是你享受不了他的福利。
那享受不了福利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呢？那生活成本会比较高吗？
泰国确实是吸引了太多人来这边居住，但不是因为它的社会福利，因为它生活成本相对低，尤其是像房租啊这块，确实比亚洲周边的国家低很多。但更关键的，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它气候常年都比较温和，
嗯，
但有热的时候，但它的热是属于可以忍受的热。我们在清迈这边居住嘛，没有污染，空气清新，山清水秀，还有它那个社会治安也是大家考虑的一个因素。总之，这个地方，尤其是在泰国北部这里，就是除了清迈还有其他几个城市，都属于非常宜居的城市。
嗯，
原来是很多人都认为热带国家非常热，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早晚还需要穿外套，尤其在这种山区里面，绿化覆盖的非常好，
嗯，
水土保持的也非常好。可能白天有温度比较高的时候，30多度的时候，但是早晚的温差是很大的。如果说你不喜欢很凉的环境里面的话，可以不开空调都可以。
刚才您提到这个物价，像这个蔬菜啊这种之类的，如果跟中国大陆的比，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它的日常生活消费呢，跟中国的中小城市我觉得差不多，但跟中国大城市比会低的比较多。这边清迈这边的房租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公寓。公寓其实是稍微贵了一些，但是它那个 house 租金很便宜。
house 反而便宜。
对，公寓呢，外籍人是可以购买，然后公寓的位置相对来说也比较靠近商业中心，所以一个地价呀，还有建造成本，还有就是因为有外籍人是可以购买，所以它那个公寓的价格反而比较高。一室一厅的公寓有就可以去买一个 house。
套一室一厅的公寓在清迈会卖的多少价钱呢？
大概是250万泰铢，这贵的可能要500万泰铢。买 house 也差不多250万泰铢。
刚讲到了当初选择到清迈定居的时候，考虑教育的问题，家里是有孩子是吗？
啊，是的，我们家孩子在这边上完了完整的高中，从9年级上到12年级，今年刚刚毕业。
为什么会考虑到泰国教育？教育质量怎么样？
我们跟他本地的教育体系有学校呢，肯定不能融合，他一授课对我们来说是有困难。
嗯，
但是泰国呢，因为他政府的政策原因，他国际教育结合体系非常发达，在曼谷就将近有100所的国际学校，清迈倒不多，才有8所的国际学校。这个国际学校的开办呢，主要是为外地人居住的家庭的孩子的就学。但是呢，这几年呢，像周边国家韩国呀、日本啊、中国的这大量的家庭，纯粹为了送孩子来上学而到这边来，这个趋势现在也很大。
你孩子是在国际学校就读的是吗？
是的，是的。泰国的国际学校分2种学制，一种美国学制，一种英国学制，所提供的都是比较纯正的，就或者是美式教育，或者是英式教育。
那想到国际学校，大家可能想学费挺贵的。
学费看在什么地方，在曼谷略贵一些，但也比中国的同等的国际学校比也还是便宜。 现在呢，基本就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价格，如果跟中国的那种正规的国际学校相比的话。
您的女儿是在清迈国际学校读的？
对，在清迈的其中一所国际学校上学的。
那您对这个学校的教育，您觉得还满意吗？因为我知道您自己本身也是教育工作者。
对，主要有几点呢。第一，它所有的教育体系，要么是英制，要么是美制。第二，它所有的学校的管理人员，从校长还有老师，这些全部都是或者是美国或者是英国，当然也有少量像澳洲这样的地方，就是英语母语国家的这些教师。
嗯，
然后学生的构成呢，它也是比较国际化，不只是说欧美人是有，更多是像中国呀、韩国呀、日本啊，但还有泰国本地学生也可以在国际校上学，所以它的构成地也比较国际化。
嗯，
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上学呢，他以后走向世界其他国家上，他就不会有太多这种文化上的这种差异，或者说就跟其他国家孩子那种融合的经验难度了。
嗯，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在这么多年跟各国的孩子一起上学。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社会治安，那在泰国的华欣，这是在泰国的南部吧，发生了爆炸。您会对自己生活在泰国的环境、社会治安感到担忧吗？
我不担忧，因为我们在这个清迈北部一直是非常安全的地方，这边可以说叫夜不闭户。像我家的房子，我从来就没有锁过门，谁都可以随时进去。在清迈始终是安全的，泰国北部几个城也都没有问题。南部这种偶发的这种事件，我觉得更多是跟那个南部的他那个形势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而且发生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有目的的那种，所以整体的治安来说没有构成什么影响。
关心完这个教育哈，物价其实大家很关心的还有就是一个医疗水平、医疗技术的问题。那如果家里特别是遇到有人生重病大病的话，在泰国看病方便吗？
这个我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太太这几年一直重病，我一直都进进出出医院。泰国的这种医疗条件非常好，有各种各样的医院，当然有公立的医院，有私立的医院。我们作为外籍人士呢，可能只能去这种私立的医院，他们也叫国际医院。就医非常方便，从价格来说，我觉得跟中国的大医院的价格不会差太多，可能会略贵一点点，但他所提供的服务呢，是中国的公立医院是没办法跟他相比。
刚提到是服务，那它医疗质量和医疗科技怎么样呢？
非常发达，泰国本身这个医生都受过非常良好的训练，在医学教育都是采用的是西方体系，医生肯定都能讲非常流利的英语，很多护士也都会讲英语。是我知道几个指标哈，曼谷大概有十几家比较有名的国际医院，我自己也去过两到三家。这里面呢，我看到是大量的中东的人士到这边来，有些是为了来做一个体检，有的是来治疗一个慢性病等等。结果看到大量的中东人士，还有欧美的人士也有相当一部分为了像有些人来做什么心脏搭桥手术啊，等等。但泰国除了这个常规的这种治疗之外，它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试管婴儿的技术，在世界上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这块应该说是已经做得相当完善了。但因为在清迈呢，我没有那么多的国际医院，只有两所，所以还没有就这么大量的外籍人士过来。但在曼谷相当多。
就是跟这个费用呢，跟中国的可能三甲啊这种大医院是差不多的。
略贵一点点，药方面可能贵一点点，但是它像那种诊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都不是很贵。还都基本上都差不多啊。可以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去看一个医生，他没有什么像我们中国需要去排队挂号，没有，你就直接约好了就医生去看病。最后收费的时候有一项医生的费用，那么医院的费用算下来大概是一次是400铢到800铢之间，也就相当于80块到那个150块人民币，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价位。
其实到一个地方定居的话，还要看看周围的邻里，也就是当地的这个民风。您却4年下来了，在清迈跟周围的泰国的邻居相处的怎么样啊？
非常好，他们人都非常友善，见到人都会跟你微笑，在路上不管什么样看到你，认识不认识都是很友善。
您的女儿在泰国完成了整个高中的学业，她自己喜欢在泰国的生活吗？特别是相比原来在中国大陆的那种学习的经历。
那这个区别太大了，因为我们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考虑让她安排能够进入正规的国际教育，而是在中国做不到的，因为在中国有很多限制，正规的国际学校它以前是不能接受，就是说非中国籍的学生进入在中国的正规的国际学校，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家人如果想让孩子能够上正规的国际教育，出国途径当然去欧美国家是一般的首选，但泰国呢，因为离中国的近，所以 泰国的国际教育是确实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具体到我们女儿呢，就是因为当初我们就有这样的规划，但是北京的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她经常生病，我们不得不要寻找一个就是适合她居住的地方。打开地图一看，只有当然想最方便的是在东南亚国家。那最后我们在经过各种资料的整理，发现泰国有这么多国际学校，所以直接就到这边来了。
泰国的课业负担重吗？
他课业是这样，小学阶段确实比较轻松，
嗯，
因为小学阶段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了让培养孩子些兴趣，到初中以后七年级以后那会逐步的加压，到高中阶段实际上还是挺重的，如果你想做好学生的话你需要花很多精力。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